你说梦想是什么呢？梦想现在已经变得不是一个目标了，我觉得像是一个过程。就好比说我刚刚说我在做这张专辑的过程，我都是很开心，然后很满足。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人的梦想可能就是这一段路。所以你如果可以在这段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你觉得自己做到你想做的这些东西，那你就很就觉得很值得了。哦。
来自 MSA 下面上用一件旧衣找回你的初心，欢迎回到万秀孙代客洗衣 Podcast 节目，我是万秀洗衣店人称万秀孙的张瑞夫。本节目由音乐平台 My Music 和万秀洗衣店共同企划播出，每集来宾呢都会透过一件旧衣物聊聊关于他们人生中的特殊回忆以及待人接物的处事哲学。节目开始前邀请你至 Apple Podcast 或任何上架平台给我们五星好评，并且订阅开启各种提醒，欢迎留言分享转发我们的节目代客洗衣，感谢有你的热情关注。今天的来西山的人客啊，真的精通多种乐器耶，除了小提琴还会钢琴、古筝、木吉他、电吉他、乌克丽丽、爵士鼓，而且常常自己扛。那时常运用很多乐器演奏并且翻唱时下热门流行歌曲，例如 Havana 离开地球表面，更曾因为同时用小提琴、钢琴、古筝弹奏一首《舞娘》而爆红，不仅影片破千万点击呢，国内外媒体哦还竞相采访。除此之外呢，他也演出多部戏剧作品，无论偶像剧或本土剧都能看见他的身影。最近他回归这个歌手的本业，推出个人全新创作专辑《醉》，专辑同名主打歌《醉》的 MV 也突破百万的点阅，让我们欢迎音乐精英林艺昕。
Hello， 瑞夫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艺昕。
Hello， 艺昕，我们真的又见面了，因为大家可能不知道，我在前有到几个月吗？
一个月前。
哦，对，因为现在十月，然后听起来就觉得说跟八月过好久好久。
哦，两个月了吗？一个多月，
一个多月，就是因为被那个时所骗了。对，
没错。
但是八月的时候呢，我主持了一个我们 My Music 的音乐派对，然后呢，艺昕就带着他的全新的创作，
对，
来表演。那也是我算是第一次现场听他拉小提琴，对，很特别。他这张专辑真的非常非常特别哦。那我们还是先聊聊这个专辑
的，好啊。
毕竟也经历过这个十一年了，才推出这张专辑，而且这个专辑又叫做。坠落的坠，要不要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好，这次呢，其实是把十个人生小故事变成歌曲，放进这张创作专辑里面。因为我觉得这两三年，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子的想法，就是在疫情的时候发生了很多想象不到的事情，然后包括像人生的历练啊，可能也在这几年急速的增加。那我自己的例子就是，我确实感受到生离死别的这种。人生经历就在这几年，所以我就把这十个小故事放到我的专辑里。所以其实这张专辑没有什么爱情相关，也没有什么开心的事情，都是一些比较离别啊、道别啊、遗憾啊这样子。但是放心，因为它的曲调不会是很沉重。
对，我就要跟大家讲，因为你刚才讲说这十首歌齁都是这个离别啊，我想哇完蛋了，我现在已经够低潮了，我还听你这个东西，我不就崩溃？但其实没有，我跟你讲，你听这张专辑其实会蛮有趣，它每一首歌其实都。蛮明亮的，甚至有些歌虽然说你一开始听会觉得好像在讲什么故事，可是后面他会给你转一个明亮的状态、哦、完全跟这个形象好像也蛮符合的，蛮符合，因为离别是不一样啊。对，那你这个这一张专辑十个小故事，然后你说这两三年的一个体悟，是什么样的原因才让你在隔那么多那么久之后想要出这个专辑啊？
原本其实在这十年当中也不是真的完全没有音乐作品，但是就可能是那种两三首的 EP 啦，就是陆续有单曲露出、嗯、那这次其实老实说，我一开始也只是以为会做个 EP 或是也是像单曲一样有一首就丢一首，但后来我就发现，因为我这次跟很多我欣赏的前辈们，包括像制作人老师啦，或是一些导演啊，还有一些很棒的演员一起拍 MV， 我后来就觉得我如果这样随便把它丢出去，然后没有跟大家好好介绍，真的是太浪费大家的努力了。所以我就开始有这个憧憬，想要把作品都累积在一起，然后正式的交给别人，跟他们介绍这些歌。
那这个期间大概花了多久啊？
大概从我老实说，从我决定要把他们变成专辑到发的时候，大概只有3个月，就是今年5月，我决定要把他们凑起来，
也有点太快了吧？五月呢，你知道吗？8月就来演出了哦。
但是这些歌陆陆续续写已经大概一两年的时间了、嗯，一年多。
我记得甚至有一首歌叫做《如果你也一样》，是10年前、
哦、那首是10年前
就写好的，所以你这10年间其实你的创作感觉好像累积蛮多的。
就是还是有一些想要发表的曲子，可是之前可能就真的比较没有那个动力吧，或是也没有这个想法。
没有这个想法。
对，就是原本就想说啊，有一首就分享一首，没有想到把他们聚集在一起。嗯，
跟你说，你5月的时候突然一个念头，想要把所有的歌曲变成一个专辑，真的是在5月之前完全没有动过念，还是没有？你不要骗我，因为其实我跟你讲，我跟各位听众分享，因为倪奕昕呢，他本身是一个。他有任何想法或正在进行或者想要去做的事情的时候呢，他不会跟任何人说，因为他觉得他讲了就会破局。
没错，我跟你讲，真的不能随便透露你要做的事情，不然你就做不成。
所以你这个五月这件事情是你已经都弄好了才跟大家讲说，嗯，我要出专辑，是这样的状态吗？
我五月也没有让任何人知道我要出专辑，而且因为像这张专辑，我找了很多不同的制作人，就是包括我想找想合作的，跟之前长期合作，所以他们都一直以为就是可能就只有两三首。
我懂了，你每一首歌找不同人，然后大家都以为说，哦，这是你要弄这一首歌，结果你就每一个人的歌凑在一起，突然间变成专辑，他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知道。我一直到最后要发专辑，我连身边人都不知道啊，连我哥哥、我爸妈、我身边的好朋友，他们也是看到新闻才发现我要发专辑。
哎、欸，太夸张了啊！
嗯、你觉得我在骗你对不对？我是讲认真的，真的，我是保密到家。
那你老公不会觉得很奇怪吗？或你朋友就是这最近怎么常消失？然后。
不会，最神奇的是我也没消失，
你也没消失。
所以后来发专辑的时候，我爸妈说你是什么时候做这些事情？为什么我们都不知道？我就是会很会找那个时间管理大师。
时间管理大师哦，哇，那个可以教我一下，怎么样做一些你想要做的事情，然后又不会被发现，然后可以保。因为老实讲，我跟你有点像，是因为我也是有什么计划，我一直认为说，好像讲出来就会破。
对啊，我屡试不爽哎、欸。
但是很奇怪，这、嗯、因为我一直觉得这样子，可是这两年的那个什么什么畸形人格还是什么忘记了，还是人类图啊，
什么 F 什么
对之类的，他们就说我是什么显示者，我必须跟别人讲说我要干嘛就会成真。我现在还在两者摆荡之间，真的吗？该不会我是被骗的吧？
你被骗了，
就是啊，不要让你成功，然后我就这样被弄。
我还是觉得事情没有完成的时候，尽量不要讲出去，我自己的。那个怪癖，
对，我以前就是我每次参加一些比赛，我就会默默的参加，然后大家都不知道，對對對，就比如说像什么艺术创作啊，还是什么有的没的，我就是会有这种习惯，就默默的参加完之后，然后突然间就得奖了，就是那种状态，
对对对 对，就是要这样子啊。然后你如果去参加，然后大家一直给你加油加油加油哦，一定要得名，然后结果压力太大，到之后根本就是搞不好那天大到肚子痛，没办法参加之类的。
哇，这个感觉你会蛮有经验的，因为你从小都在参加音乐比赛。
这倒是。
哎、欸，可是你像你这样讲哦，你一首歌一首歌，嗯，各自找不同的制作人跟老师弄，然后大家也不知道你这是一张专辑，这样不会有个风险吗？因为毕竟它是一张专辑，那一般来讲，我们专辑都会有一个企划的概念在那边、嗯。那你收歌，嗯，你的制作方向、唱腔。然后歌词的统筹，嗯，都没有人帮你做吗？还是都是你自己？
都是我自己在企划。
真的哦。哎、欸，我应该先翻一下那个 credit， 是不是都是自己的名字？
你看一下。
OK， 因为现在手上呢有一张，真的还假的啊？
就是这次真的是自己参与了蛮多的事情。嗯，但我觉得也有可能是之前的经验吧，像上一张的 EP， 3年前我出了一个想都没想过，那个就也是有点。半自己做，就是也是自己想发 EP， 所以才发行，所以就当时有稍微学到一点小东西。那这次是真的是从头自己开始，你在看得好认真。
对，我跟你讲，这张专辑哦，你如果你买了这个很厚、很重，然后感觉很有价值，然后里面翻开第一页，它出品的是林奕昕，监制是林奕昕，然后专辑制作人。也是还有林奕昕，然后制作同收还是林奕昕，但应该同一个人啊，对，然后呢企划同收也是林奕昕，然后呢造型 stylist， 然后专辑造型还是林奕昕，然后我继续看哦， 就是有蛮多灵异性的，连那个 MV 出演也会有灵异性、哦、他到底在张专业他做了多少事情，是因为这样可以比较省钱是不是？
嗯，确实
确实
没有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可能自己的想法，就是那个时候想要做这件事情，然后就觉得也不想要再等，然后也想试看看自己能做到多少。但是我觉得很印象很深刻的是整个筹备过程啊，跟整个做这张专辑的这些心路历程，我都是处在很满足然后很开心然后很愉悦的一个状态，所以我就觉得很有成就感、
欸、可是它是一个离别的故事，然后很多悲伤你在抱持你是把别人你刚、欸、他刚说、哦、他是十个就是可能自己或他人的这个离别或者是哀愁的故事，然后他把别人哀愁的故事讲出来他觉得很开心。
不是欸、
你好好对你这个前后的逻辑现在有一点点哦，我们需要质疑一下。
我说就是有点像看着从一个东西从零到有嘛、哦、然后之前就是因为心情的抒发写下这些记录，然后现在可以好好的跟大家介绍然后跟大家分享这些音乐，我觉得整个过程都让人觉得很满足，然后很有在前进的动感。
嗯，那你自己在录音跟准备专辑的过程里面，毕竟没有什么人知道，然后很多人是透过新闻出现哦，我出专辑，他也知道你出专辑。那大家听到你自己创作的歌曲之后，这张专辑大家有没有什么给你回，特别是你的家人？
我家人其实都很支持我做音乐这件事情，然后他们可能是因为这些真的是我身边亲友发生的，所以他们也多少都是参与者，所以他们听到的时候可能感同也是很感同身受。然后包括像我觉得这次 MV 也找了我很喜欢的导演 Birdy 导演，然后还有很欣赏的演员凯勋哥、嗯、所以透过这些画面呈现可以让我的歌更能被大家看见，这也很感谢他们的付出。
有他刚刚讲到这个凯勋哥，就是他在同名没错同名、嗯、
主打歌
醉。对，你知道为什么念得慢因为那个醉我不太会念啦。对啊，因为醉是有卷舌，
有卷舌
对不对？但是我个人对于
哦，你是不会卷舌的人吗？
我考试会写，但是我念不太会念、
哦、真的吗？
对，就是我其实老实讲，我对于
不错、啊、
我很努力放很多注入，就是有醉我可能会变成醉这样子，
就变喝醉的醉。
对
哎、欸欸、那这样整首歌的那个
感觉通的不一样哦那个醉然后是用由上往下，就另一个是哦醉他妈 him 他妈 him 那完全感觉不一样啊
不行
对，他刚才讲的是他这个 MV 醉里面的这个故事，因为这是找来这个
凯勋哥
一起演嘛、嗯、那老讲那个整个的 MV 啊，他就是好像是失散多年的旧情人、
嗯、
对，我本来还看完结束之后我想说这个剧情该不会又有下一支是什么样往后延伸的
你就变一个微电影吗？
对啊、嗯、
没有
就
戛然而止，
戛然而止那当时你像专辑的企划是你自己，然后词曲、嗯哦，制作人都是你自己，那这个 MV 的整个构成是你自己去做的、
哦、没有
这就没有了吧。
这个 MV 我只有出一个就是联系导演，就这样、哦、
就联系导演
请导演帮忙这样。我觉得我就是运气很好，都遇到很多很棒很愿意帮忙的人。
你那个运气好就是你想要找谁然后他就会出现。
嗯嗯，就当然是我自己先去查电话簿
哦、欸
打电话
有那么好、欸、什么电话簿可以联络到凯勋哥跟那个 Birdy 导演可以去哪里买，可以跟我讲一下吗？
对，就问他们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制作这个专辑，然后他们人都非常非常 nice， 就是很帮忙。 嗯，
那像这一次这个专辑里面刚刚想到这个 MV 嘛，就是跟凯勋哥，你之前有跟凯勋哥一起演过戏吗？
之前没有。
哎、欸，那怎么会突然间想找他、
嗯、他其实是导演推荐的，他跟导演是好朋友、
哦、所以这个电话又不是你打的
但是我联系到导演
了、哦、联系到导演OK 好
有像他的 IG 了，
有他 IG 了 OK OK
就很感谢他们那种帮忙啦，真的、
嗯、那你第一次跟他演这个，毕竟那个戏如果你有去看，他们也是有一些小小的如果你去看 YouTube 他观看的那个高峰的话，他会有一个很高的高峰大家去看一下，我现在不讲是什么事情，你就去看那个高峰那个点他们做什么样的事情、嗯、那这过程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呢？
讲得很委婉。
对
有趣的事情哦，我觉得因为他们都很保护歌手、
嗯、
然后因为也是第一次跟凯勋哥合作嘛，所以我们在做那件事情的时候就他们都很有礼貌，然后就很、
我们这样
我们讲的很那个、
我们好会哦，我觉得我们这样讲一定会让很多人觉得说到底是什么。那你会推荐大家先去听歌还是先看 MV？
你可以先看 MV 然后再重复播放这些歌曲帮我冲点阅。
哦，是这样子、啊、我以为说我本来以为说是先看 MV 然后再去理解歌词的内容，因为不是、啊、
我刚才太肤浅了，对、
哦、没有没有肤浅，这是每个人的逻辑啊，因为毕竟有些事情你不想先说出来嘛，怕说出来就会那个，所以你可能有些其他的想法还没有真实的讲出来。
没有啦，就看了之后如果你喜欢的话当然欢迎你们多听几次。对，我觉得 MV 很值得看、嗯、因为凯勋哥真的演技超棒的，我真的觉得他眼睛很会说话。嗯，演技超好。
我也是有认真的看啦，所以我们就不讲了，就是他们有一些演戏的部分，然后大家可以去看，然后要记得先看完 MV 再多听几次。对，那这一次十首歌然后十个生命的章节、嗯、其实它里面包含的可能有你自己的亲人、嗯、包含像大姑的故事、嗯、然后也有你自己真的像亲人的猫咪的事情、嗯、那你有没有觉得有哪几首歌想要特别跟大家分享？因为可能这两三年我想不只是你、嗯、很多人都经历了可能不论是生离还是死别还是说自己身边重要的一切离你而去、嗯、那你有没有什么样其他歌想要跟大家特别的分享呢？嗯，
我跟大家分享睡吧睡吧这首歌好了。嗯，这首歌就是在写陪伴我十二三年的猫咪。
猫咪 对去年嘛，
去年年底过世、嗯、那去年我就是参加了很多告别式，然后它可以算是我整个阶段我觉得啊应该是最后一个道别了吧，就是当下他走的时候我突然就才有那种心真的空掉，因为就是我觉得每场告别式都太近了，然后每个突发状况都太近，
刚好都在这两三年里面嘛，
所以就觉得那个悲伤好像这一波悲伤还没有时间消化就有第二波，但是我后来发现这好像浓缩悲伤也是不错，因为前后就历经了这样两三年我觉得我还撑得过去，如果是一十年二十年
我
觉得我可能会
一直可能会很
在那个很黑暗的状况。那但是确实在我猫咪离开我的时候我有一种啊就是好像就是哇回到现实的感觉，原来这个世界就是我失去了这么多东西，就是因为猫咪对我而言就很重要，因为我是帮它接生的人，然后它最后走的时候呢是它自己趴在桌子底下，然后一直不愿意走，一直吐血一直不愿意走，我就后来一直拍它，然后就跟它讲说好了好了你不要再撑了，我会好好的，你想睡你就睡吧，所以才会有这首歌睡吧睡吧。然后这首歌也是我这张专辑最后一首收录的歌，原本这张专辑只有九首歌，我觉得就大概就这样，结果我后来怎么想都觉得啊不行，他对我这么重要，他很值得在我第二张专辑里面占一个位置。然后包括像我发行第一张专辑的时候，我还记得那时候因为等了很久才发第一张，所以其实很多那种焦虑啊跟那种难过啊还有挫折的心情，有一天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我就一直在家里就自己哭，然后也没有人可以诉说嘛，然后就哭一哭就睡着了，然后睡着之后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我突然醒来，就发现他
睡在你旁边，
对，趴在我旁边，然后还咬了他的小玩具过来，然后我就哭得更惨，然后我就觉得哇，就是有的时候人家说宠物像家人，可是很多时候他其实比家人更知道你的喜怒哀乐，因为你不可能把悲伤的事情全部跟爸妈讲，跟身边人讲，可是宠物是他可以感受到的，所以我才觉得他就是在我人生中占了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角色。
确实耶，像你说你第一张专辑他刚好其实还就是还一两岁，
对对对对，正值壮年，
你第二张专辑就是他离开的一个状态，然后不管是第一张还是第二张都是一个陪伴在旁边、嗯、就像你说睡在旁边的一个画面，一个场景，其实听得蛮感动。所以你是为了这张专辑才为他写这首歌吗？
这首歌是为他写的，然后就赶在要发行的前一个月写下这首歌，然后制作完成。
反正企划是你嘛，你也不用担心，就是又哇歌还没有交、啊、我自己交啊，没有什么好怕的，
自己催促自己，
自己催促自己。那这个催促是有效的吗？
有效有效，好好显生出来了。
所以当时你在要出专辑的时候，你就已经给自己计划好说几月一定要发。
我原本是想在八月初的时候发，因为我想到我第一张专辑是八月六号发行的，
想要卡同一天。
对，想卡同一天。
哇，但后来什么失败了？
来不及、
哦、来不及 哦那么单纯啊。
对对对，很单纯，就是来不及。
OK，
所以后来就想说那就八月底好了。
就这样子默默的
随性的发了起来。
是 也不是说很随性，但是里面的故事也都蛮感人的，像刚刚大姑的故事，然后还有可能这十几年来很多心境的转变，那包含像你一开始刚讲的，如果你也一样，他十年前就是给自己年轻勇敢有这个勇气的一首歌曲，但是其实我又蛮好奇的，因为既然你放了如果你也一样，在讲说我要给自己年轻的勇气，可是你后面有几首歌 maybe 是Make a Plan 或者是无聊的大人，就是好像啊，算了啦，不要那么努力啦改变那个躺平也很开心啦，换个梦想就好了，为什么会是这样的转变呢？
其实如果你也一样，算是这张专辑想要送给这十年来支持我的粉丝，就是一定只有他们，就是这一路陪我走过来的人有听过这首歌的 demo， 所以我想说反正我自己是企划嘛，所以就不考虑一些什么商业啊或者什么的状态，我就是真的是放一些我想要表达的东西跟我想要传递的心情，所以我就偷偷把十年前这首歌塞在里面送给这些粉丝们，但真的十年后再唱回去，真的感觉完全跟十年前不同，因为十年前那个时候真的是对未来对音乐讲到的时候眼睛会发光啊，会有憧憬的那种，但现在就已经觉得就是 你说梦想是什么呢，梦想现在已经变得不是一个目标，我觉得像是一个过程，就好比说我刚刚说我在做这张专辑的过程我都是很开心然后很满足，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人的梦想可能就是这一段路，所以你如果可以在这段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你觉得自己做到你想做的这些东西，那你就很就觉得很值得了。
我可以这样理解吗，就是可能有些梦想它可能是一个很实际的 goal， 它是一个目标，我必须做什么事情，但是 maybe 是在达成，就可能是像我要出一张专辑，可是其实出专辑这个过程其实是你人生最享受你最想要去做的事情，有时候换一个角度它或许那个够它最后成绩怎么样不会是第一个要素，可是 我做到我以前曾经想做的一件事情，
对我这次感觉特别深刻，对
哇，
但是我很想推荐无聊大人这首歌，
无聊大人，对，
因为这就是我现在的写照
啊，你现在是就是你在说你是个无聊的大人
我就是一个超无聊的大人，但我觉得无聊没有不好啊，因为其实这首歌的歌词的意思是说你生活就是如此平凡，你可能做了很多事情然后还没办法脱身，你可能每天很忙碌可是也不知道自己干嘛，然后你可能写了一些歌没有人听，你现在变成一个无聊的大人，因为你根本不会去管那些人在讲什么舆论，你也不会去想要跟人家争辩什么话， 你不觉得年轻有的时候可能 一群人一窝蜂在讲一个人的坏话，你就为了要融入他们你可能就也不得不应声几句，
对啊，
长大之后大人才会觉得这 很无聊，就是、
大人才可以做选择，
当然当然是可以不用理会他们的，然后他们就会觉得说、啊、你超无聊的，你怎么不跟我们一起讨论，可是这就是我的人生态度，我可以选择啊，我不想要跟你们
同流合污、哇，原来他是有这个含义，我还以为说放弃梦想也没关系，
确实是没关系，
确实没关系喂怎么会变成那么，对啊，就是这个专辑其实就从很多种面向哦，就是我们抚慰各种不同的人心，但是你刚刚说你自己是企划，所以我不用管什么商不商业的考量因为它里面有一首歌曲也蛮有趣的，灰色彩虹，
哦，灰色彩虹，对，完全没有商业考量、
对，为什么会讲很有趣呢，他在里面放了一首小提琴的演奏曲对，是当然也是一样少一首歌啊，是不是还是
没有，这件事情是我一直想做可是没有做过的，就是我拉小提琴拉那么久但是我没有一首属于自己的小提琴曲，然后这也是在做整张专辑的时候突然觉得说哎、欸，我为什么不自己写一首我专属我自己的小提琴演奏曲，所以才写了这首歌。
可是你以前有写过小提琴的演奏曲吗？
完全没有。
对啊，因为你其实这几年默默的不管发 EP 或者是单曲都有很多创作的历程，可是都是有人生的，
对，
那第一次自己创作这个小提琴的演奏曲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你有遇到什么困难吗？还是说一样信手拈来很快就把它完成
没有没有没有， 我最大的困难就是这十首歌我一直以为进录音室录小提琴是 会是最快的一首，结果我花了八个小时才录了两三分钟因为我反而进去之后我不知道怎么拉琴呢，我后来发现我可能再也没办法拉琴了，就
怎么会这样说，
拉出来都好难听，然后压力很大，然后就不知道为什么，然后跟那时候跟制作人黄冠龙老师、我们就挑战了一次，那时候花了四个小时录音，结果录出来的成果我们都很不满意，然后后来我们还就是在瞧一个时间去另外一家录音室，然后用了四支麦克风，前后加起来试了八支哦，我们才找到一支我的小提琴命定的麦克风
。哇，那么严格，这以前你没有碰过的事情，
从来没有碰过，因为以前没有录过。
所以这首歌其实难得不在于写， 是在雨露，
在雨露，
在雨露。哦，原来这样。我每一首歌遇到 的困难都不一样，但是如果你依你这个逻辑来讲的话，比你拉小提琴拉那么久，然后没有就是演奏曲嘛，那你这个会不会下一张专辑会有钢琴，还是说这个古筝的演奏曲？
如果有机会也想试试看。
OK，
对，
所以你现在目前对于下一张专辑会不会出现的态度是抱持着，无聊大人的心态，还是说
无聊大人绝对是无聊大人，而且是不能说的心态。
没
有
啦，哎，对吼，哎，我刚刚哎，对，有可能哦。到底有没有？他居然有，也不会跟你讲。好啦，毕竟你这11年内其实做了蛮多蛮多的事，不管是出单曲，你也演了很多的戏，然后不管是八点档，然后本土剧还是偶像剧，那在歌手跟演员的转换上面，你有没有更倾向于哪一条？因为其实我曾经听过你一个访问是说，你从来不会介绍我是演员，或是你不会介绍我是歌手，你就会讲说，哦，我是林奕馨。对，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我自己是觉得演员跟歌手都是很专业的词，就像我觉得医生跟老师，你都是要有一定的专业。那我并不觉得我现在专业到可以出去说，哦，我是演员林奕馨，我是歌手林奕馨。我觉得自己都还在努力的路上，所以我没有办法这么的
坦然讲这件事。
对对对，我不知道你会吗？你会怎么？我是主持人啊，那主持人
我也不会啊，我就讲我也不会，因为我没有什么节目啊。
哦，
好，人家说不好意思，你请问你主持什么节目？我想，你刚才说我是演员，你一想说对哦，你演过什么还 OK？ 然后我是歌手，对你去哦，对你有哎，对、哦、你会唱歌，对对对。那我讲你好，我是主持人张瑞富，人家你主持什么？对，我没办法，我更不能讲我歌手，因为一首歌，对，我真其实我有和声过，我和声过，
你不是弹贝斯的吗？
对对对，我弹贝斯，但是从来没有人找我合作啊。对啊，
那下一张找你好了。
下一张找我，但是你现在讲出有下一张的话，我现在担心了。对，算了算了算了，反正这个节目2年后，我还是不断的在尝试，希望在这个节目如果还能够存在的时候，有机会打破这个魔咒。莫非就是我太想要了？好，我自己检讨一下。
OK 的 ，OK。
那
对，
既然你说你觉得两个都还没有到最好，你有没有期待自己未来能够讲我是演员，还是我就是歌手呢？
嗯，我真的完全没有想这件事情。我就是，其实我的个性是有点随性走没压力。然后像现在接工作啊，或接戏，或是接什么，也都是想要找有缘分，或是感觉对了，或是真的是一见钟情的剧本。
哇，这个真的也是一个非常玄的事情呢，但你也不会说出你想要什么样的剧本。
但是看到的时候会知道自己喜不喜欢啦。哦，或是我觉得如果不是剧本，如果是我合作过很喜欢的导演或是剧组人员，我觉得如果是大家的那个气氛融洽有缘分的话，我也会去想，我也想去接。
OK OK， 我尽量让今天的气氛融洽一些，我为了未来有机会。对对，因为目前看起来你好像在 Bass 的演奏上面是比较缺少的。哦，对对，所以虽然说你会钢琴它是可以做一些合成，但是你知道它Bass 很重。
对，
因为你以前在商演的时候，你要自己背琴、背效果器，然后背好像两三个乐器，要背小提琴，其实蛮重。再背一个 Bass， 其实真的是，对对对，是蛮麻烦的。所以你是真的是可以考虑一下啦。可是像你说，你这样子会那么多乐器啊？因为老实讲，会乐器的人他必须要保持固定的练习。
对，
你到现在还会去练习这些乐器吗？
会，
是每天吗？
嗯，小提琴的话会勉强自己每天
勉强。
就是会尽力的每天摸一摸它。因为有时候不摸到我就会有点不自在，就是会觉得好像是不是明天就不会拉琴了，明天就不会拉琴了。
哇，压力好大哦。
对对对对，然后因为像表演这种东西就也很悬，就是你如果平常不练习的话，哪天突然有表演就来不及了。可是
所以在家里会练习演戏吗？跟老公讲。
这倒不会。
不会是不是？
不会不会。对，但是如果不练习的话，你通常你练习很久不一定有表演，可是你不练习的话表演一来就来不及了，所以就还是得找事情做。
好吧，我们就期待他就是每天这样练习下去看。因为现在听起来是他没有在练习每天练习古筝啊，所以下一张会不会有古筝练习曲，我就不是很确定了。 OK， 那我们这个节目呢，前面讲了这个专辑，讲了你一些还不太能透露的事情，但我们也没有讲到。那我们这个节目呢，也会希望听到每一位到访的来宾他们分享跟衣服有关系的故事。所以呢，请问一下奕馨，你今天带了哪一件衣服来跟大家分享呢？
我今天带的衣服跟你一开始介绍我有很大的关联。
我一开始介绍你 很大的关联吗？
没错。
一开始介绍你就是
你对这件衣服有印象吗？
你这样给我一个骑虎难下，该不会就是你的那个 YouTube 的影片的衣服吧？
这件衣服就是当年用三个乐器弹舞娘的这件衣服。对，然后其实那个影片大家可能不知道，以为是我们有心要放在网络上，但是其实那是那个时候因为我刚签进公司，然后每个礼拜老板都会要我们有验收，然后呢我就是拉小提琴啊。
该不会是那个陈先生的要求吧？
对，
我就陈先生，陈先生子红。对，
感谢子红老师的栽培。对，因为也是因为他这三个乐器一起演奏，就是他开玩笑讲的话，他就说你会拉小提琴，会弹钢琴，会弹古筝，你为什么不要一口气的一起演奏？所以当时我就跟我合作制作人，我们一起想说啊，怎么样可以把三个乐器结合在一起，所以就想说哎，那我们在验收之前先录起来看看状态怎么样，所以就录了那个影片。然后这就是当时的那件黄色背心，一直被大家误会没有穿裤子，但是里面有裤子哦。他只是因为坐下来被挡住了。
终于在今天化解这个十几年的疑问。
对，但是搬家的时候就只想说要不要回收掉或者给别人，可是就看到他又觉得说我想要留着，因为那是我当时对音乐还很有热忱，当然现在还是有热忱啊。
当时哦，这个话
当时是真的很没有烦恼，然后也没有遇过什么挫折，然后也觉得我就是想要做音乐这件事情，所以我想要把它留着，让自己提醒自己莫忘初衷的感觉。
哦，其实如果你下次搬家的时候，你就可以像凯勋哥一样，把那盆花放在他车上的概念就好了嘛。
你看很仔细耶。
当然啊，我很认真在研究耶，到底在里面干嘛。对
对对对
对，要盖，不然就可以盖在头上啊之类的。对，这样子。对，哎，大家听不懂哦，哎，就是去看这个 MV， 然后那个 MV 叫做
搜寻坠
坠。对对对，所以你这件衣服你本来差点要把它丢掉。
对，因为搬家的时候都会有那种女生就是很多那种雷同的单品太多，所以当时一度想要把它回收掉。
所以你刚刚讲说那个影片是子红老师突然间随口讲，但你其实也不知道他到底是认真的还是开随便讲一下。
对，
所以你在拍那个影片的时候，你有特别想说要穿这个颜色的衣服来制作吗？
没有，那天是因为我们去借了一个，我还记得是在好像是台北市立交响乐团的那个演奏厅吧，他们跟我讲那个冷气坏掉，
所以会很热。
对，所以那天我跟我制作人都是穿吊嘎，真的真的，我发誓就是那么简单而已。所以我们后来录完是汗流浃背，因为真的是很热。
哦，
那又是那种隔音很好嘛，所以是闷在里面的。
因为我想说这个衣服，然后它是黄色的，然后特别造型，我想是不是当时想要让大家印象深刻，还是说你黄色是你的幸运色？我还想了很多，就沒、哦、没有，只是因为很热。
抱歉，不好意思，
啊、就是这样子、喔，
就是这么肤浅的一个。
所以这个算是你自己平常喜欢穿的穿衣风格吗？
对，那当时就是
当年的
算，当年就是私服。
那你自己私服跟不论是演出或出去活动的这些造型，有很大很大的落差吗？
以前的落差会比较大，但是因为我这次的专辑其实走一个纯粹的路线，就是比较没有那种华丽的，
因为企划自己嘛。对，
可是我觉得跟摄影师啊还有设计都很有共识，因为其实我也是有找比较华丽的服装的设计师，然后后来他们看了之后，他们觉得符合这张专辑的痛调，他们就是想要一个私服，他就说不要再过度的包装。然后我觉得就也蛮听了觉得好像真的蛮适合这个风格，所以就大家的想法一致，意见一致，那我们就往这个方向去做。
那像这一次专辑拍的这个衣服，你该不会有留下来吧？
有啊有啊有啊。
所以你是一个会把可能生命中有些特别意义时刻的衣服留下来的人吗？
算是会。我那天去参加一个通告，他们叫我穿高中的制服，我还真的穿去了。
这是炫耀性的发言、欸、
不是，
对，
是
有多少人没办法穿啊？
没有，不是，
我也可以穿哦。各位，
我是说竟然还找得到，然后他们就很震撼，然后就说什么为什么还留着高中的制服，然后就一直觉得我以为大家都会留着。
对，我以为大家都会留。
但是后来好像通告其他人都是他们去跟道具组
接。那我问一下旁边的人，你们有留高中的制服吗？
没有吗？真的假的？
有吧，
有
OK， 我们现在里面有六个人，然后有三个人摇头，然后我跟易先还有另外同仁，我们三个人点头，像一半一半。我不知道在听这个节目的你有没有留高中的衣服，如果有的话请跟我们分享。
分享，
对，就高中制服很重要啊，因为大学要制服日。
对啊对啊对啊，
对不对？
对啊，
但你离大学也蛮久的啦。
对啦，
对，
确实有一段了。所以还找到高中制服，我也喜出望外。
也是啊，真的是都会这样留。然后你除了留这一件很特别意义之外的，然后还有专辑，你还要留什么衣服啊？
我其实第一张专辑的有一套打歌服， 它是帽 T 的一个花外套，我一直到现在有时候还会穿。
嗯哼，
就冬天的时候我那件衣服还现在还留着。对，很多衣服都会留着。哎、欸，其实，
所以会不会你未来你的衣柜里面就剩下全部都是有意义的衣服？
应该是，
应该是哦。
对，因为有些没有感情的可能就不能穿或者怎么样，就真的会回收掉。嗯、但是如果有感情的话，就会一直犹豫。嗯，这个回收、
啊、有点。哦，所以你也是一个蛮念旧的人哦。
嗯，还蛮念旧的。
哦，难怪 MV 这样拍，终于能够理解一点点了。所以你自己也不会在意说穿很久以前的衣服？
不会，我不会在意。
哦，那你自己这个搭配的方法是谁跟你讲的、啊？
搭配的方法吗？
对啊，对，很多衣服它可能十年前人家觉得现在不符合现在的流行，你还会穿呢、啊？
嗯，也看场合吧。像之前就蛮久没穿了、
哦，也是啊。
对，这就蛮久没穿。但是如果有些像 T 恤、牛仔裤那种，就是穿个十年、二十年都 OK 的，我感觉。
对，没有听到、嗯、很多衣服真的，你只要好好的保存，好好洗、嗯，然后它其实也不会过时。
对，
就是看你自己内心什么认定它。
嗯，
对，所以呢，如果你对于这件衣服呢，刚刚林一心讲，你没有很理解什么吊嘎，你就去看那一只。影片
舞娘的
对三个月期的演出影片，因为它不像有些影片太久以前，人家说不要看了，很可怕，不要，不会，它还是一样很好看。
哦，谢谢。
OK， 那嗯，毕竟刚讲到说这张专辑这样子出来之后，嗯、你会留很多，你也会留这个跟这个有意义的东西，衣服。那、嗯、这张专辑家人怎么看待它？
爸爸妈妈对这张专辑的。感情其实很投入的很深，因为比方说里面有大姑失智的故事、
嗯、
所以爸爸是更有感觉，然后还有包括像是外婆身体不好啊，眼睛不好，然后道别，我也写成像包括这首歌、
嗯、
所以妈妈听了也是非常的泪流满面这样子。
哇，天哪、
啊、对，所以他们是很有同感啦、
嗯、
然后他们就也觉得我可以在现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然后可以把它做出来，他们觉得蛮替我开心的，所以我的广播他们都会听啊。
哦，真的吗？哎、欸，林师你好，林爸你好，林爸你好，林妈你们好。对对对，我
對他们很喜欢听电台听广播。
哦、我记得在你前阵子刚结束的台南小演唱会，
哦、
对我觉得你哥一定超级听你的，因为你忘词，他还直接把手机递上来，很少有人会把。会把所有歌的歌词存在手机耶，这个算是蛮特别的一个举动。
我也吓到了，因为我哥哥他从桃园场就有去，然后台中场也有去，而且他都是不跟我讲他会去。
哦，他很怕，他可能跟你一样，他讲了之后
就
去不成，对，
搞不好
你们对你们可能可以，可能这可或许是你们两个一个共同点，可以聊聊看了。对对，毕竟兄妹有些事情也不是那么清楚，可以聊聊看。对，那台北场他会不会来？
他应该一定会来吧，我猜。
你猜齁 ？OK， 我们就来看了齁。那林爸林妈会不会来？
我爸我妈不知道哎、欸，看他们那天有没有空。
哦、OK， 自己女儿生日齁，你们自己也是、考虑一下。哎、欸，对对对，
好，
十一月然后在我们
的11月4号，
The Corner Max，,
Corner Max、嗯、
对，可以大家一起来听听看，然后看看究竟林哥。你妈会不会出现
全员
到齐、嗯、对对对，那这次先跟你提醒一下，就是如果提示机的话不要忘记先把电关了，因为他在台南就是因为他在彩排的时候把电子开着，
对，
就最后呢没电了，对，然后自己忘词、哦、自己写的歌自己忘词，我是觉得还是可以，也不要再当无聊蛋，就稍微还是要准备一下，
对，
预防万一，就是对，就是笑写一些纸的啊，贴在地板上啊，
或是写在手上，
对对对，预防万一啦，对，这可以考虑一下。
会
OK， 好，那其实今天呢，一心除了带衣服来跟大家分享，嗯、还有带专辑跟大家分享之外呢，他也准备了一份歌单要跟大家分享，说他平常听什么样的歌曲。嗯，
是，
那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说里面有没有几首歌想要特别跟大家介绍一下的呢？
可以介绍自己的歌吗？
完全可以啊。对对对对对。
好，那我就介绍一下 Make a Plan 这首歌好了。
嗯，
这首歌你看它的名字是 Make a Plan， 可是它其实里面
教你放弃，
对，叫我们不要 Make a Plan。
对啊，这个人怎么会这样呢？
好的，这个是有典故的。我大概在5年前吧曾经受伤，拍戏受伤，然后那时候就紧急住院。那时候因为在台北，我就不敢跟我爸妈讲这件事情，然后也不敢太就是 focus， 就不敢 po 文跟大家讲，因为我很怕新闻会出来或什么的。然后那时候我又必须要去开刀，
你还要找一家你 那个里面医生你爸不认识不认识你爸的，就是没有什么同学或者是学长学弟的地方。
然后那时候只能就近去了三军总医，
风险还是有。
会不会太 detail？
没关系没关系，大家都知道。
好，然后总之那时候我就在想，我不想让大家知道我在 这里，可是呢我是一个会每天更新社群媒体的人，就是 IG 啊跟 Facebook 是每天会发文的人。所以我就突然有个想法，我就先排成好了，我就拿了一些照片，比方说我在吃瓦鬼或是我在吃冰淇淋，然后说今天吃到这个冰淇淋，结果真的没有人发现我在住院呢，就整个一个礼拜我就这样逃掉了。然后我就后来想，我要是如果哪一天想要逃离这个世界，我只要先排成好一年份，就是 make a plan， 我就可以远走高飞，然后没有人会发现，就是逃掉这个真实的世界。酷吧？
不是，你这样子会让我想说，你现在到底你现在发的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我跟你们讲，你不要以为林奕馨她看起来就是一个学音乐，就是很有气质这样，她还有很特别的一个的喜好，她很喜欢一些杀人或侦探的小说，对，然后她很喜欢看一些吃播，但她喜欢看的吃播不是什么大胃王，是吃什么？
吃一些
很离奇的东西，对，那不但不是人啊，就是一些食物而已，对，就是那些比较一般人比较不会吃到的食物，对，不要在她这个外表之下被她。对，他有很多很特别的喜好，蛮反差的，
就很喜欢看那种推理的小说。然后吃播还真好看，每次睡觉前想说看一则两则就睡，哦，看到欲罢不能，然后就是哦，
所以就不能 make a plan， 因为你没办法预测几点会睡觉，
就觉得猎奇的东西会让我看觉得很新奇了。因为平常自己我其实是很不喜欢吃东西的人，不喜欢吃美食的人。所以我很多东西不吃，我的肉类啊只吃猪跟鸡跟白色的鱼。
猪跟鸡跟白色的鱼，对，鱼煮熟就是白色的啊。鲑鱼不吃，OK， 好，
尾鱼也不吃，因为尾鱼是红色的。然后生鱼片也不吃，然后海鲜也不太吃，然后所以我的人生的乐趣其实很少，但是我很喜欢看人家吃一些很奇怪的东西，像什么活的虫啊，
对，
或者蜘蛛啊，或者一些
牛的头啊，
对，牛的头啊，猪的肠子啊什么的。
这个你有想象过他是这样的人吗？对，我以前也没想象过，所以如果他，我觉得欢迎大家我们在他的 IG 或 Facebook 去找找看有没有什么蛛丝马迹，你觉得这一则可能不是当下的，我们可以在下面问问看，但他可能不会跟你说，对，所以你就因为这样比较想要推 Make a Plan 这首歌。
我就觉得当时就有一个想法，然后就想要把它看能不能就是叙述一下这个状态，然后加上我自己也很喜欢 full band 的一个形式，所以这首歌是特别想要做成一个可以用乐团表演的形式。
OK， 我太晚知道了，不然你看乐团就少什么少
bass
手，对。OK， 對，好了，所以如果你想要听他这个歌的话，除了可以在我们的 My Music 上面听到他这张专辑，也可以听到他这次准备的歌单，因为其实他歌单也是蛮多元的。那如果呢想要听他的现场，就是在我们11月的4号到台北的 Corner Max 就可以听到他旗舰版的声音音乐会，那相信跟桃园台北桃园台南台中会有
不
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
对，那我们不要让他透露了，因为他说他就是很怕先讲就会不会成真，我们就现场去期待看有没有什么。那如果你想要知道他更多的资讯，可以上林奕馨
IG 或是 Facebook 或是我的 YouTube 频道，
对，都可以，然后记得去看 MV 哦，先看 MV， 看完之后再多听几次。OK， 那今天真的非常感谢奕馨来上我们的节目。
谢谢
，以上呢就是这一集万秀孙待客席，邀请你上 My Music Sound First Story Spotify KBox Apple Podcast 与 Google Podcast 各大平台五星好评，并且订阅我们的节目，也欢迎留言让我知道你想听什么样的节目内容。当然你也可以在 My Music 点听他的最新专辑以及为你准备的歌单，用一件旧衣找回你的初心。我是万秀孙瑞夫，感谢收听，也谢谢奕馨带来的旧衣与故事还有新专辑水，我们下期见哦，拜拜，
谢谢，拜拜。
感谢你。